近日，国际危机组织发布报告说，在针对南苏丹政策问题上，中国有可能在改变其长期以来抵制干涉他国事务的外交政策。报告称，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利用其影响力协调南苏丹和平谈判，但行动中也受制于经验与专业知识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为什么把南苏丹作为其新型外交政策的一个试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哥。吴哥先生你好。
哎，你好。
对于这个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认为呢，说中国在南苏丹地区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平缔造者的这个一个角色，并带来了独特的影响力。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您是否认同该组织的结论呢？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在南苏丹发挥的这个角色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对世界来说，这一成果恐怕没有那么突出，至少谈不上和平缔造者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南苏丹其实是有三轮内战，1955年、1983年、2013年这么三次，中国只是最近的这一轮，而且这是一次内部争夺权力性质的，就是中国所实现的呢是撮合了政权双方的一次利益交易。所以在苏丹整个几十年的内战中间呢，那中国的作用其实就非常有限了，而且以前还可能有比较负面的作用。另外呢，中国这一次其实更多是利用既有的投资带来的利益，就对双方加以引诱。因为不管双方谁获胜，最后都需要依赖石油收入，而且该国的石油生产呢又受中国控制。像它的出口渠道实际上也有赖于中国要参加斡旋才行。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并不是能对这个国家内部的权力架构啊、社会秩序的一方面有比较长远的安排，才能建设和平。所以呢，现在这种成功，我觉得它是带有偶然性，也有脆弱性。
好的。
实际上，中国在解决争端、缔造和平方面的理论是，其实现在还是最薄弱的。
那么，国际危机组织这份报告说呢，中国在南苏丹展开新型外交，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中国公民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停战，促进人道主义救援。不过，我们也知道，中国呢是南苏丹最大的石油出口国。那么，中国在南苏丹的石油投资高达数十亿美元。中国在南苏丹前所未有的协调和平谈判，这是不是和石油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有关呢？
其实中国外交近十年是有一大进步，就是说不再讳言本国的利益。但是呢，因为以前中国的对外的这方面的调门其实是接近于圣贤式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几乎是毫不理己，专门理人。但是现在呢，中国又有点矫枉过正，就是国内比较盛行的一些舆论就是认为中国应该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实甚至有时候就坚持好像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种。另外呢，中国对于美国主导下的这种国际秩序呢，其实既想挑战，但同时也要与其合作，所以呢，这种矛盾也会造成中国现在对本国的这种利益的认知和表述，其实都还比较混乱。所以你如果说中国是为了石油和国家利益帮助南苏丹，那中国官方上面当然不会承认的。但是你如果说中国又还有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这种崇高的责任感呢，但是他们可能也不太那么好意思那么夸耀自己，因为这个说起来还是挺空洞，而且也不太符合他国内也比较盛行的这种价值观。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南苏丹也有巨大的这个利益，一方面有政治投入，一方面也有经济利益，而中国呢在南苏丹有大量的经济利益。那您认为中国开始介入南苏丹的和平谈判，是不是有和美国在南苏丹较力的这样一个意味呢？对美中关系是否会起到任何影响和作用呢？
当然还是有这个意味的，因为虽然中国有石油来源多元化的这种诉求，但是呢，实际上石油有的是，南苏丹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在南苏丹独立以前的这个政治进程中间呢，中国其实有一些作为就已经和国际通行的这个人道标准有些矛盾了。所以近几十年，中国实际上，总是与世界上一些因为人权和政治问题特别受孤立的这么一些政权走得很近，并且从中获得利益。这个呢实际上是属于国内两种比较特殊的心态，一种就是唯利是图，另一种呢就是感觉越是美国反对的我们越要支持，好像支持这些政权实际上就是在削弱美国，那削弱美国就是在壮大中国的影响。那另外呢，中国在非洲整个确实有投资比较大，也需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呢，非洲对美国来说虽然重要，但是其实也还谈不上根本利益。就是现在世界竞争的话，也不完全就是说像以前那种观念，就是殖民地啊，是资源啊这些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对美中关系来说，在非洲的角力只是应该是一个筹码，但还不是一种核心的议题。中美之间其实可能还有更重要的议题可能会引发争议。
好的，
非洲呢只是可能让美国意识到中国的野心而已。
好，我们感谢吴哥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